我觉得这一次活动肯定是令人担忧的，然后大家会认为它是某种白澳政策的回潮也不奇怪，因为它确实象征了目前澳大利亚社会对移民的顾虑达到了某种临界点。我认为它在两个方面尤其的让人感到忧虑，而且是非常不同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次游行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有极端的这种社会组织在背后操控，而且他们的组织力度是相当高的，在悉尼、墨尔本、阿德这些大城市啊，不只是普通民众，而且是有一些这个新纳粹组织，就是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这个 NSN 嘛，就叫那么它出现在现场。那么这个组织它2020年成立了之后呢，它的活动非常的频繁，而且他们的意识形态非常的明确。你看他们的这个 logo，看他们的这个话语啊，还有这个口号，能发现它就是一个左纳粹组织，而且是公开的在，比如说在墨尔本，他们的组织成员行纳粹礼，和原住民社群有很多的矛盾。那么在这一次的游行中，我们甚至能听到有人在高喊说：“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我们非常的自豪。”然后高举这个新纳粹的符号啊。那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呢，我们会发现这一次的游行它已经不仅仅是正常的政策辩论，而是对于极端主义的一种非常赤裸裸的宣示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顾虑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制，或者说它的这些社会协会呢，它会有一些自己的纲领跟它的宣传战略。那么这种宣传战略会把游行包装成一种普通的集会，他们也把自己包装成，比如说普通的澳大利亚人、普通的市民、普通父母，然后用住房啊、物价啊，还有这种生活成本的焦虑，用这些社会政策议题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那么这种真实目的，我们很有理由可以怀疑，就是传播仇恨，或者说为了某种极端的政治诉求。那么这类操作呢，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混淆抗议的性质，然后把更多的普通人卷入到极端势力的这种叙事当中。那么在这种叙事中，移民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替罪羊，那么可以转嫁矛盾，从而激起社会仇恨。那么第二点也是这一次游行中比较有趣的一点啊，或者说一个比较新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产阶级，澳大利亚的白人中产阶级，他们也走上街头。那么他们主要的诉求就是对生活质量的焦虑嘛，比如说住房问题啊、基础设施的压力，还有说城市的过度拥挤等等。那么他们的这些顾虑并不等同于种族主义，而是说更像是普通人对于政策和经济结构问题引发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次的游行？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对我们的警醒，就是我们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清晰、直接，而且有力地指出其中的种族主义，这个是不能够含糊的，在定义上必须要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标准。那么像房价，比如说基础设施啊、社会政策、治安问题，他们本质上并不是由移民造成的，而是多重的社会政策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这种复杂的社会政策矛盾简单的归咎于移民，那么就会混淆其中的因果关系。这种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上世纪30年代的这个纳粹，你会发现纳粹的兴起就是一开始将社会经济危机、失业率归咎于不仅是犹太人，甚至其他的少数族群，把他们当做替罪羊。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叙事逻辑之后呢，叙事因果之后呢，就会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主义和暴力。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些极端组织在用同样的叙事套路和组织结构来操控社会焦虑，把移民和社会问题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议题混淆在一起。
澳洲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哈，那您认为刚刚的第一种担忧，就是说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种种族主义未来会不会有这样更多的类似的一些活动？
在制度层面上，澳大利亚的宪政机制跟它的人口结构，还有宪法保证了不大会出现一个极端主义的政党。如果是说是否会有一个新纳粹政党出现，成为一个主要的反对党，甚至是执政，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这是由澳大利亚的宪法结构所决定的。但是在非制度的层面上，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多这种极端的话语和极端的组织。那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未来的政策制定呢？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需要仔细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反移民抗议活动中，一些抗议人士提到的澳洲移民涌入、抬高澳洲房价、物价问题，麦考瑞大学应用金融系高级讲师蔡维一也从经济角度进行了分析。
大家都是普通人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涨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把这些房租高、看病难、生活成本高，都说是因为移民太多，这个想法并不是很准确的，而且呢，很容易误导大家，反而让大家不重视真正的问题了。因为整体来说呢，除开我们疫情后确实有个比较短暂的近移民的高峰，但是之后这一两年已经回落了，而且呢，我们也需要把这些永久移民的名额和就是短期的，像一些留学生啊、打工的这些区分开来。整体上，他们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导致我们目前的一个就是好像大家的觉得房租高啊、生活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的。
那么能否请您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移民的进入，就是说对澳洲会带来什么样的哪些经济影响？
其实移民经济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就是不管是从澳洲的数据，还是从其他国家的数据来看的话，整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就是短期它确实会有压力的，但是长期对我们澳洲的经济是长期是有红利的。我们做了很多研究，都是数据显示，长期上来说，移民呢会提高我们的创新就业质量，而且呢对我们的公共的财政部的一些收入都是净贡献的，并不是负贡献。但短期来说，确实我们需要看到的，短期因为短期的人口进来，可能我们的供给跟不上，会有出现很明显的，比如说租房困难啊，这些确实是存在的。澳洲经济如果从很宏观的角度上来说呢，也可能跟全球经济的发展呢非常非常的相关，因为疫情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些比较宽松的货币的一些调整，然后也导致我们比如说基础的利率就提高了很多，这些会直接影响我们感觉平时的生活成本提高了，然后住房成本提高了，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因为短期我们对一些审批，比如说稍微放慢了一点，特别是在建筑市场稍微放慢了一点，这也就是从两个角度吧，让大家觉得，目前的经济好像压力比较大。